这次特会的总题就是保罗的完成之事。在新约里，保罗写了最少12卷书信，他们形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新约启示的一大部分。假设保罗若从来没有写这些书信，我们会有什么呢？我们会是相当的短缺。我们愿意不仅是注意到在这四福音书中的启示，当然那是形容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执事，以及所有的描绘，在80年代李立兄释放了一系列的信息，有这三条线的信息，一个就是基督属天的执事，一个就是保罗完成的执事，那第三条线也就是约翰补网的执事。你可以说这三条线就是在主耶稣地上的执事之后，那主耶稣补充主耶稣在地上的执事，主耶稣在地上的执事就是他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是不可或缺的。若是没有这四福音，我们就没有新约。然而首先我们需要基督这个持续的执事，因为他在他死而复活之后并没有停止，而是继续往前的，乃是在天上，然后他也就兴起了使徒们，主要的是保罗说他是这最小的还小者，主却释放了他，使他能完成神的话。这是哥罗西书1章25节在这里保罗说有神为他所赐的管家之分，做了召会的执事，要完成神的话。你可以说要是没有保罗的书信，神整个启示是没有完全的，并所以在这里完成或者完全神的话，或者敬神的话，在这里是讲到管家执事，那是英文清经本所翻译的，所以这两讲到完成神的话，如果那样翻的话，给人一个错误的认知，说保罗只是要执行神的话，但是不仅是保罗要执行神的话。如果你看看参考字典和词典，希腊原文的这个词讲到完成神的话，就是指完全，那就是把我们带回到一个问题里，那就是说主的话在当他在地上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并不没有完备完全吗？主说了他所当说的，但是他却说仍然有许多事需要被说到被提及，这就借着书信把新约的其他部分继续向我们打开了。我们涵盖了好几个方面关乎到基督，那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保罗的只是关乎召会这一方面。当然这两件事，基督与召会，就是在新约里最重要的事，就这新约的经纶与知识来说是最重要的两方面，那也就是基督与召会。好多年前李立兄把尼托生弟兄的执事说成有四个阶段，首先是关乎救恩的阶段，讲到基督做生命，这是第二，第三就讲到召会，第四讲到基督的身体，头两者乃是关乎于基督，你利用最后两面的知识乃是关乎召会。我们总是说我们的托付，我们的使命， 就是要向所有神的子民把基督与召会的启示打开。今天许多人他们欣赏宝贝倪弟兄在生命这方面的知识，其实倪弟兄说到许许多多关乎到召会这方面，其实这就是他主要的负担的一方面，不是以这个简单微小的方式说到召会，而是以启示的方式说到召会。这个召会如何是与神的经纶有关，就是像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召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李弟兄的指示延续尼托圣弟兄的指示，把我们带到一个更实际的层面。那就我们来说，他的指示是讲到生命与建造，生命乃是与基督相应，那建造乃是与建造相应。那我们怎么样实际的来经历基督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不仅仅是某一个人死了复活了2000年前我们承认这个客观的事实而已，或者是历史上的事实，他甚至今天就是我们的生命。那就着召会来说呢，那还不是一件是在于圣经里启示的事，是真理的一项，是今天召会必须要在实际的上面得以实行出来。那就是有一班人需要被建造在一起。那这个建造不仅是在人的这个层面彼此建造起来，真正的建造乃是神把他自己建造到人里面，那人也被建造到神的里面，好使神与人能够合并在一起。这一幅图画当然呢，就是雅各的那个梦。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就筑了一座坛，那座坛是由石头所做的，他把油浇在其上，那油就表征神，石头就表征人，所以是神与人在一起，那就产生了一个建造。所以李弟兄就继续尼托生弟兄的负担与意向，要向神的子民释放出关于基督与召会这件事。好，现在我再多说一点关于在保罗的著作里关于召会的重要性。那有一本书，当我提到这三系列的信息，你可以在我们的书房里面买这三系列的书，其中一本书就是保罗的完成指示，在那本书有两章讲到召会。那请听啊，召会的这个题目是在福音书里只提到两次，马太福音16章与18章只是稍微提到而没有更深入。那来到使徒行传，召会在这里是很明显的描绘出来，并且也成名了出来，这就需要保罗进来把这一个社会，就是这个召会的所是下一个定义。所以保罗进来的时候就是来补了一个空，那就是定义了召会是什么。那你可以说保罗给召会下了一个定义，也给我们看见召会的意义，他也给我们看见召会的目标，他也向我们启示出召会的目的，也向我们描绘召会正确的功用，同时呢，他也向我们描绘出什么是召会的性质。所有这一些的启示，你可以说保罗是给了我们 这个新的社会的一个真正的规章或者是定义吧。你忘掉这些大教堂，这些大的2000年来所谓人在历史上所认知为所谓的教会的那个东西，几若干年前我们跟一些信徒交通，我忘掉某个人说了某句话，但是他大概是说到这样的话，当基督来的时候他给了我们生命，当生命失落的时候，首先就成了一个运动，然后当康斯坦丁大帝接纳了这个世界，进到世界里面就成了一个宗教，当罗马天主教更进一步的把它带到另外一个层次，就成了一个制度。到他来到这个国家，在20世纪的时候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就成了一个什么一个企业了，大的企业。而我想这是很浓缩版的2000年召会历史。但是当我们要来回到的时候，忘掉所谓的制度啊，所有这些大的企业等等，这些我们很简单的回来看到这里，尼弟兄总是告诉我们来回到圣经，很简单的、啊、就是回到圣经，就是了，就回到神的话就对了。当我们回到神的话的时候，首先呢，召会是被称为蒙召的会众 Ecclesia， 这是一般人，而不是一些这个那个的东西，而是一般人来在一起，就是 Ecclesia 蒙召的会众。然而呢，保罗啊，真的是一个做使徒的人，他有这一份职事，把所有我刚刚在这里所形容的向我们打开了。到底这一个会众是什么？换句话说，你可以说他写了召会的章程，或者召会应当是什么。几天前呢，我们在谈话的时候就说了，每一个基督教的团体都有他们某一种的特殊的点特点。保罗会告诉你说，到底什么是这个会众的这个召会的特点或特征呢？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这一系列的这个启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那本书里面，他列出了12个项目，关乎保罗关乎召会基督的身体的启示与领会。因着时间，因着空间的时间，我们只拿下这个5方面这里写下了5方面，这5方面都是非常的好，因为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些与中心意向，就是新约中心意向有关的事情。那特别在保罗的指示这一方面，那什么是中心的意向呢？我就说些话，然后我就会读一些话。圣经中心的启示告诉我们，三一神自己在他的工作上，就是把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蒙救赎的人里，以产生一个团体的实体，就是他的身体，来彰显他自己是他自己得着反正。你有罗马书这卷书，罗马书告诉我们一个罪人怎么被主做工到一个地步，成为神的儿子。到8章29节，在这里他的意愿就是要把他们磨成神长子的形象，从罪人成为神的儿子。在这过程之中，他所做的特别，我宝贝李龙辉弟兄所提到的罗马书的 这个第八章就是钻石中的钻石，在那本书里或者在那一章里给我们看见三一神父子灵进到我们里面。这里说到基督在我们里面，这里说到那灵在我们里面，在九节十一节，但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第十节说若基督若在你们里面，所以三一神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灵成为生命。第十节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因义是生命。然后呢，首先生命使我们的灵被点活，然后使我们的魂被点活，我们的心思至于灵就是生命，在我们成为信徒之前接触到救恩之前，我们的魂和心思一切都是黑暗的，甚至是死的。在我们得救之后，神就开始工作，从中心到圆周，直到最终我们的身体要成为生命，要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神的意愿就是把这个生命做到个地步，直到生命充满我们的全人，然后我们就能在从重生的时候开始，能与主的灵一同做见证。我们的灵与神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刚开始是神的儿女，就成为神的儿子。那些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了。若是既是儿子，第三方这个阶段他们更成熟，就是成为后嗣。所以这里有一个过程，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儿女，长大成为儿子，最终我们成为后嗣。简而言之，我所告诉你们的，这就是神的经纶，这就是神的工作，就要把三一神父子灵做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为生命的人，好使我们成为儿女儿子，神救恩的后嗣，最终所有这些人都要被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我们就用分次这个词，神是把他自己分次出来，就好像把水分次出来，或者把牛奶分次出来，神把他所有的琐事都分次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某一种的彰显。好，这就是中心的思想。保罗的解经就是把关乎召会这件事的打开，是非常与这件事有关的。那换句话说，就是与三一神有关，也就是与神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有关，同时也是与生命有关，也是非常与一个彰显有关。所以当我们讲到召会的章程，那其实就是定义召会的，就在于以上所说的这些。召会其实真正的琐事，乃是所有在那些的事物上，我们盼望我们既然有了这样的领会，就把一切都忘掉，来回到主的话上，为着圣经说哈利路亚。召会的第一方面是神的召会，是活神的家。第一件事就是家，就是活神的家。第二、第三终点都从提摩太前书三章这里讲到，以一个非常独特的方式来描绘召会。这里说到召会就是活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同时这乃是与神显现于肉体， 这第一个项目就是讲到召会是活神的家，新约里用到家的这个词也是指明家人。今天当我们说到家的时候，我们并不把家与家人连在一起。那你买一个家或者是买一个物质的房子，但是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在保罗的使用习惯里，其实家就是指明家人， oikos 就是家，也就是家人。我不是希腊文专家，我甚至发音也不准，但是这是一个相同的字根，跟这个家人跟家是同个字根。我们是神的家，旧约里神有一般的百姓，乃是照着独一之真神作为创造者来敬拜。但是新约里我们不仅这个社会不仅是敬拜这独一的真神一神的，我们同时有是一个家人，有一位父。父这个词是在新约里是相当新的，旧约里他们不称神为耶和华父。父这个词只是为我们保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由神而生。当你提到父这个词的意思之后，就指明生命。我有六个兄弟姐妹，我们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是彼此有关联的，因为我们有同一位父。猜猜我们这里有2000多人，我们都有同一位父。你的父是不是我的父？这真的太好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同一个家里。有次有人说过，你跟这班人结婚的话，你不是跟他们这个家，你是你整个家族啊都跟他们连在一起。猜猜看，你加入主的召会，你加到个非常大的家族里面，这个家族里包括各式各样的人，从各样不同背景而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哈，但是已过几天，当这些排队要分享的时候，我说我的天哪，我不相信在已过2000年曾有这样一种一个团体像我们这样是如此的有不同的各式各样的人哈，如此的这个不同。如果我可以，那我们请你第一排的所有第一排的都站起来，第一排的哈站起来转身一下看看。请听，所以这些都是我的弟兄。我跟他其实看起来一样，我和他其实是双胞胎，这个都是一样，这都是一样，这是不是太好了？对，哈。你们比我啊亲生的兄弟姐妹肉身的兄弟姐妹更亲呢，因为我们是从同一位属天的天上的父所生的，我们是神真正的家人啊，这就是真是大团圆啊，家人的大团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一般的人类，直到我见到召会生活为止。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上周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有人寻求要我做婚姻顾问，寻求指示。 所以我有这个姊妹的允许，虽然我要保密不要讲她的姓名，但是要稍微谨慎的说，所以这里有五种的这个国籍，有俄国的、中国人、美国人、以色列人，还有伊朗人。这一位啊，是一个父母，在一个另外一个父母从另外一个国籍的，所以他是这五种的，是长在第三个国家，然后去第四个国家上课，跟第五个国家的人这个恋爱，坠入爱河，所以，我不讲这五个国家哈，我都是在这里混在一起，所以你不猜不出我讲的是谁哈。那这个姊妹就说了，主使我很清楚，我要继续追求下去这个关系，是太好了，我能说什么呢？说。好或不好，我不说，但是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和故事。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挑战，甚至是一个障碍，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节奏。在以弗所书二章，当这里说到，当各式各样的人来到一起的时候，那就是那里所用的词，它就使我们成为杰作。然后在那章的末了就说到，它不仅救赎他们，拯救他们，使他们活过来，与他一同坐在诸天界里，也把神的生命放在他们的里面，同时他也使他们成为神家里的亲人。所以哈利路亚，我们是神的家人。所以你们的资格是什么呢？你们的资格就是你们由神所生，跟任意从神所生的人同样的具有相同的资格。好，我们来看一看所有纲要里这些宝贝的点。除了家人之外，还有更多，我们会来看这些宝贝的钻石，关乎于神的家或家人这件事。好，第一重点，神的家就是神的家人，我讲过这个点，这是美妙美丽的思想。小一居所家喊家庭家人乃是一体，也就是说我们是这个居所，也是这个家庭。当你想到一个建造的时候，不要认为这是一个物质的建筑物，如果一个物质的建筑物并不会增长，但是想到一个能够长大的居所，我给不出你一个例子，好像是珊瑚，珊瑚一群珊瑚，我开始在长长。你可以说我的身体，其实有人说建造身体，你要建造你的身体，那是一个生机的建造。如果你是锻炼身体，你要不是就是把一大块肌肉这个粘在你的手臂上，而是生机的在这里使你的肌肉增长。所以当我们甚至在这里讲到神的家的时候，作为一个居所，一个建造的时候，这个建造乃是生机的，是会成长的，在神的建造上是成长的。在地上没有一个建筑物是可以这么做的，在哥罗德前书第三章这里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乃是神使它生长。然后继续就说到我们是神的建筑，所以神的建造，这里就有一个思想，从这个建生长长到的建筑。所以讲到神的建造的时候，想到一些是生机的，不要想到是物质的。所以小二，神的家人是由神许多儿子，就是神长子基督的许多弟兄所组成。我已经提过， 在神救恩的定命与目标，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就是要预定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他基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 Tom 弟兄，你是我弟兄，不是我的这个妻子的哥哥哈，不是我的，你是我真正的弟兄。所以小三，基督与他身体上的肢体不是分开的，乃是住在他们里面，照样父，这是很好的一个词，父。我们不仅有神，我们还有父。今天早晨我们拨饼敬拜谁呀？不是敬拜神，我们是敬拜父。父，这里有一句很有意义的话，不是在他家人中分开的一员，乃是在他所有的儿女里面，他乃是这家人中的一员，也不仅是一员，乃是在所有的肢体里面。父是在我们众人之上，在众人之间，甚至也在众人之内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对教会来说，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对神来说，教会是家，他是父。当我们说到家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父；当说到身体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头。基督是头，是身体的头，父是他这个家里的家长。我在第四小点，在说到教会是神的家时，保罗特别说到神不是公义的神、圣别的神，而是活神，乃是活神的家。这就是说，这一位神他是家的头或家长，是活的，在他的生活形式，在他的琐事里都是活的。若是有人来到我们的教会中间，我们不愿意他看见一个神是五百年前的神，我们愿意人看见我们这位神是活的神。我们的神是活的，神是不是在我们教会里是活的呢？我们不在这里讲到有很大的建筑物，有很好的音乐，我们只应该这个骄傲或者是呈现一件事，就是活神。若是没有看见活神，就不是教会。我不管你在这件事上那件事上是有多对，在实行道理上不管有多对，如果神不在，神不是活的话，那就落到教会所示的标准之下。因为教会是什么？是活神的家。这应该在这里是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活，甚至我们来到一起的时候，它也应当是活的。当我们来到一起的时候，不是为着好的讲员，不是为了好的音乐，也不是为了一个好的气氛，不是为了好的感觉，乃是我们来在一起要摸着活神。你这个周末有摸到活神呢？你有没有感觉到神借着 Dick 弟兄的说话感觉到神是活的呢？有的时候说 Dick 请不要再说坐在旁边，说我已经跟我坐在旁边说过太多次了。但是什么，我们弟兄是非常的活，我们都也要活的。抱歉了 Dick 弟兄，这就是活神的家。所以这家就是活神的教会，因为神是活的，教会作为神的家，也就在他里面凭他并同他活着。活的神与活的教会同活着、同行动、同工作。 我碰到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昨晚来见我。今天在中国大陆，你没有那些很大的建筑物，你没有很大的这些装饰，你来到聚会的时候，你就看见神是活的，这就是召会。召会就是当神是活的时候，就是召会。第二重点，召会做神的家，乃是神的居所，是神能得着安息并寄托的所在。在旧约这里说，这是我永远的居所，我所居住的所在，这是讲到一个物质的地方。在新约里面，神不是住在一个物质的地方，他乃是住在他的子民里面。我们成为活神的家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安息的地方。不仅如此，这个居所所含示的更多居所的含义，就是表征彰显。你要看见于杰林是什么人吗？来看看我家。你要看见李弟兄是怎么样，来看看他的家，他的居所。因为你所住的就彰显你所是的。所以这里的居所不仅有一个居住的所在，同时也给我们一个彰显的意义，就是你就在那里得着彰显。你在这里没有得着彰显，在这里很抱歉，只是一些表演吧。但是你到家里的时候，你不是表演，是彰显了。我们就发表自己，在我们的客厅，在我们的卧室，都在这里彰显自己。所以神的居所就是神在其中得着彰显的地方。神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得着了彰显呢？阿们。第三重点，这是很大的一点，教会是活神的家，父的家，乃是扩大宇宙神人二性的合并。当耶稣复活，被父所荣耀，特别在约翰七章那里说到，从约翰十五章到十七章，这里说到主得荣的这个结果，其中就是产生了神的家。主说我要去为你预备一个住处，那个住处就是父的家。同时借着他的死与复活，他就产生了三件事。父的家指的葡萄树与纳林的孩子，父的家就是子在父里，父在子里，我们信徒也进到子里，子也在我们里面。换句话说，我们乃是彼此相在，彼此互助，也是在生命里合并，而不是在他的神格上合并。这就是这个词的源头。因为在这里讲到扩大，原来是只有父在子里面，只有在父里面，现在他邀请我们来进到他的里面，那就是在父子灵的里面。这是一个扩大宇宙神人二性的合并，这就是约翰告诉我们的。这个合并做成三件事。第一，就是作为神自己一个可见的扎实的显现。当人要来到神这里的时候，就必须来到召会。在异教异邦的这些庙里，我们看不见别的，只看见偶像，但我们却是活神的家，活神的召会。所以神在这里有个可见彰显的显现，所以同时这也是为着他的安息与寄托的所在。第三方面，这乃是为着三一神能够实行他的经纶。今天很多人说， 我希望在家工作，我告诉你，神也喜欢在家工作。他是从他的家里来实行他的经纶。好，这就是第一大点。跟我说，这是不是很丰富啊？真丰富，是不是？这不仅教会是神的家哦，来这里敬拜，我们有一些这个最好的空调，有这个五彩的玻璃，五彩的窗户，我没有别的，只有神，有神就够了，可以在遮顾，可以在一个小小的公寓里，但是有这神就够了。阿们。好，我们来享受第二大点，教会是支持真理的柱石，也是托住真理的根基。真理下一词就讲到哈，这个教会是活神的家，下一句话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意思就是说，在地上当你把教会拿去，就不再有真理了。哇，说这句话说的真够雄伟的，因为神把真理悬系在教会身上。在一个城市里，在美国有许多城市还没有主正确的显现，你可以说这里就没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如果没有真理照亮在每个国家每个城市照耀的话，我们就需要恢复教会正确的彰显。当有正确的彰显的时候，你就有这个支持的柱石和托住的根基。所以在这里，真理乃是三一神自己，因为在整个宇宙里面一切都是虚假，唯一真实的就是神自己，真理就是三一神，以基督为具体化身中心和彰显，以产生教会做基督的身体，神的家和神的国。所以我们在这里所托住的是什么？我不是托住一些假设，我是托住一些一个人位，我所托住的乃是神。第二重点，提前三章十五节的真理是指责神新约的经纶在新约里所启示，关乎基督与教会的真实事物。两天前，我被邀请到一个地方，在亚特兰大这里，我就发现一些事。从那一次的访问里，就发现一些很有意义的事，很有趣的事。今天你如果去哈佛大学，那就是在美国最大的，这个390多年前开始，他们所谓的口号就是真理，那不是最开始的那一个他们的校规，其实就是为了基督与教会的真理。你可以到网上来在这里看他们原先的校规，原先的校规就是 Veritas， 我不知道 Ecclesia Christo is at Ecclesia， 就是拉丁文，就是真基督与教会的真理。200年前他们把基督教会砍掉了，所以今天如果你去哈佛，你所看只能看见的只是看见那里说 Veritas， 就是真理，只剩下那所谓的真理，没有基督与教会怎么可能有真理呢？事实上这下一句话就说，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的真理是指着神新约的经纶关乎什么？ 在新约说启示是关乎什么？关乎基督与教会的真实事物。他们原先去哈佛大学是学习基督与教会的，教会的。今天他们到底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完全偏离了。没有基督与教会就没有真理，他们所谓的真理就不是真理了。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讲到的不是基督与教会在道理上所说的，而是讲基督与教会是一个实际，我们应当托住支持基督作为实际，也应当托住在新约所启示教会所应当是的实际。第三重点，教会有基督做实际。在基督之外，告诉我还有什么是实际呢？一切都是虚空。你对你妻子的爱不是真爱，我抱歉要这么说，基督的爱才是真正的爱。你对你妻子的爱只是影儿，有的时候甚至是假冒的冒牌货，那个真正和真实的就是基督做我们的爱，把它接近到你的家里，你就会有个真正甜美的家庭生活。要不然呢，你只是在那里表演。教会像教会有基督做实际，教会向全宇宙见证基督唯有是实际，并且唯有基督才是实际。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儿女送到大学，但是我们最好给他们足够的预备，准备好在他去之前，因为他们听到不同的事情，我们需要告诉他们说，那个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真理，乃是在这宝贝的书卷里，也就是在圣经的启示里。你最好认识那个真正的真理是什么，让世人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之前，先认识这个真正的真理。第四终点，教会就是支持真理的柱石和托住柱石的根基。我们到底在这里是做什么见证？我们在这里乃是见证我们这个教会的人数有多少，教会的会所有多大吗？不是的，我们在这里是见证基督。就是为基督是神的奥秘，与教会是基督奥秘之实际真理做见证。把这两者加在一起，就成为极大的奥秘。你想想看，跟人在校园里谈一谈，好，让我们来谈谈什么？不要谈神，神是奥秘的。我要谈到上一周的肥皂剧，那个肥皂剧更神，那个神太奥秘了。猜猜看，我要比这个奥秘的神更奥秘的，我要讲到神的奥秘。这个奥秘的神是在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基督，而这个基督不是是与神是一的，是的，是有神有基督。他说我搞不清楚，所以是啊，你搞不清楚，因为神是奥秘嘛。那请听啊，这里还有第二部分，基督是神的奥秘。同样的，基督还有一个奥秘，现在讲到奥秘了，在这个奥秘中的奥秘中的奥秘，那个奥秘就是神的奥秘，也就是教会。那教会是被称为基督的奥秘。正如你不能领会神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同样的，你也不能领会定义弄得清楚教会与基督之间的奥秘，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奥秘。 正如基督与神是一一样，同样的教会与基督是一。你想要搞清楚神与基督之间的关系，会把你脑子都想爆了。你想教会与基督之间的关系，也会把你脑子想爆。来，欢迎来到爆想俱乐部、爆想社团，这就是新约的，就是讲这个。哈利路亚，为着神的奥秘，哈利路亚，为着基督的奥秘。当人来的时候，你们这些人真奥秘啊！是的，我们乃是奥秘的奥秘的奥秘的奥秘，宇宙的奥秘。我想你大概听懂了。好，我们来到下一点，很大的一点，第三大点，教会是神显现于肉体敬虔的奥秘。在这两点前面的两点，保罗成名这两点之后，他就说什么？并且大灾，并且哈、啊，并且大灾敬虔的奥秘。之前他讲到教会就是加之活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并且是什么？这是一个延续，一个继续，接而来的就是接着前面所有的，之前是讲到教会，所以在前面讲到教会，是接着后面也应该是讲到教会。什么是敬虔的奥秘呢？从在上下文所看见的就是教会。当然今天我们领会神这个敬虔的奥秘，也就是基督的自己，我们不否认这个点。但是我在这里说，从上下文来看，讲到这个家就是活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并且敬虔的奥秘。什么是敬虔的奥秘？这之后就跟着讲神显现于肉体。大部分这里所翻译的不把神放在里面，因为很多古卷在这里，人研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们都同意这个他或者他或神这个词不在，而是讲到你可以说这个奥秘，大灾进行的奥秘显现于肉体。就他并不是直接指神，不是定冠词，乃是指一个冠，一个在这里我们的恢复本讲到他，加了他显现于肉体，这是对的，也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的确相信这里所显现于肉体的就是一个人位，这个人位就是基督自己。但是我在这里也是说到，如果你照着这个经节的这一个顺畅度来说，这个敬虔的奥秘是指明召会是显现于肉体。换句话说，这个显现于肉体也可以是形容那个敬虔的奥秘，同时也是讲到这个这一节之前的是讲到召会。我并不否认乃是神的儿子显现于肉体，我不否认这个，这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一件事。然而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思量并考量的就是，如果你读这所有这以下的这些句子，你就看见教会是被称誉，被看见，被传扬， 被信仰于，甚至最后一句就是被接去荣耀里。同时，也能够应用在基督自己身上。但基督在他复活之后就被接到荣耀里去了。所以福音的传扬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这都是之后发生的事。所以你可以这么说哈，就这所有这些词句的次序，说到他被称于灵里，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献于圣人中，最后的是讲到被接去荣耀里，同时也能够应用到召会的这个次序，应用到召会的身上，因为召会是被传扬，被信仰于圣人中，甚至被接去荣耀里。我们现在继续好来看，召会是神显现于肉体敬虔的奥秘。我不是在这里跟你们读经查经，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那就是不神的儿子不仅是神显现于肉体，如果我之前所说的是对的，在保罗的眼中，那一个会众，那一个社区，那个社会，也就是神显现于肉体，但是神再一次的显现于肉体是一个不同的方式，一个扩大的方式，乃是一个延续的方式来，甚至一个延展的方式，甚至是一个更大的彰显。当然呢，这跟主自己的话是很符合的。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葡萄树和枝子是同一个生机的实体，就是一个彰显神自己的延伸和彰显。好，要看得对，我们不是神的，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我们神是神，在神格上是神，但是呢，就着这面的意义来说，神显现于人性的事上，是的，神不仅在人性里显现，2000年前显现过一次，他也甚至今天继续的在这里显现于肉体。所以在这处的经文之前，保罗说，这就是要在每一个时代，神都在他的那个时代得以显现。今天在21世纪，神乃是又再一次的在显现于肉体。阿们。所以看过这些，我们来读这里的纲要。神的显现，首先是在基督里，但是在肉体里个别的显现。神显现于召会，神的家和基督的身体，就是他在肉体里扩大的团体彰显。神不是借着天使显现，神乃是在你和我这样的瓦器上显现。如果你认为对神来说不是尊荣的，你想到这个拿撒勒耶稣生在马槽，这对来说是尊荣的吗？所以神乃是拣选在一个卑微的肉体里显现出来，今天当然是在像你 Tom 和我这样的人身上显现。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如果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他真有一个意向，也有一个使命。因为你看看在提摩太所在的那个召会的情形看起来真是我们今天所在召会的典型，那就是满了问题，满了人，但是不要摸到那一部分，不要，除此之外你要看见这其实是神显现于肉体。然而我们却需要考量，无论我们在哪里， 我们需要神显现在我们的当地教会。当人来访问我们，来访我们的家，他们有没有看见神显现，有没有肉体呢？你想想看，当保罗说，当人来到你这里，林前十四章，他听你们声言，他说神正就在你们中间了。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神在他们中间被显现出来了。神显现于肉体，开始于基督，在召会中延续。所以在这里需要有一个成肉体的延续。所以不要误解我，千万不要误解我，我不是说有能够有超过一个以上的耶稣基督，但是这里的原则就是神要显现于肉体，乃是按着成肉体的原则，不仅是神在这里工作，是人在这工作，乃是神也在人中间，并且在人的里面工作，这件事正在继续，也正在延续，是在教会中延续。教会是神显现于肉体的扩增、扩大、很繁增。在华语特会里，我们也用了一个发表：教会是团体的以马内利。所以2000年前有一位以马内利，今天这里有一个团体的以马内利。2000年前，如果你要看见神的话，你要神。也要看见神在人中间，你就要到那里。但今天你要看见神与人同在的话，你要去到哪里？你要去到那个正确召会所在的地方。当你到一个正确召会所在的地方，那里就有神显现于肉体，那里就有以马内利。但是那个以马内利不是个人的以马内利，乃是团体的以马内利。第二小点，基督从召会活出，成为神的显现，这是照着新约成为肉体的原则，神一种更广泛的方式显现于肉体。第三重点，敬虔的极大奥秘乃是神成为人，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以产生一个团体的神人，使神显现于肉体。这是不是一个拔高的看见？看见召会真正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不仅是来在一起的会众，我们更应该是神显现于肉体。就这边的意义来说，是的，我们是神，但是却是要加一个住，加一个住。我们是神，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与性情。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他们应该只看见，中国人、英国人、墨西哥人，他们不应该只看见这个，更应该在这位弟兄身上看见神，看见那个弟兄身上看见神。你在这里站起来讲话的时候，人不应该看见你聪明的心智，人不应该只看见你一个美妙的情感，人应该说哇，这个小小的弟兄真有神啊。阿们。最后两个大点从加拉太书出来非常好的点，这是讲到召会应当是的定义。第四大点，召会是信仰之家。我们都是神的家，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点。什么是我们有那个共同的点？就是信仰。信有两种含义，我们先来读第一重点。信徒是信仰之家，家庭的一份子，这是加拉太书六章十节所说的。神的家，永远的伯特利，作为神心头的愿望是什么？乃是信仰之家。好，第二重点，信有两种意义，客观的与主观的。在客观的意义上，信 信仰是我们所相信的事物，在主观的意义上指信指信徒相信的行动。昨天 Chriswell 在那里讲到 Open Letter 那个新的网页，我们所看的，我盼我们都能够到那个网站上去看一下，要读，并且把这些介绍给你们朋友。我们这有2000人，如果每一个人介绍10个的话，我们就有20000个人能够读，乘以10就是200000人。你知道，你以此类推就知道了。所以这是非常好的，这就是信哈，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个定义。但是这在信还有另外一方面，不仅有信仰，还有一个相信的行动。如果我可以用这个例子的话，如果你去读那个网站或网页，你跟一个客观的这个信仰在这里，如果你开始回应Chris Wah 开始回信的话，你来来回回在这里就有与你那里所说的信仰和你之间的一个来来回回的，就成为你的构成，你就开始跟别人也交通到你的信仰。那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一些宣言而已，更是这成为一个对话，跟你可以对话，所以这是开始对与你有回应的。你可以说这就是一个主观的信。圣经是在这里，这是我们客观的信仰。但是如果你相信这个圣经，每所有圣经所说的都是真的，所以圣经的知识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是很好的，这就是信仰。但如果你开始与他有联系有关系，如果开始跟他说话，然后他也开始回应你的说话，这就是更主观的，乃至这里有一个行动相互的互动。不仅是这样子，除在这里与那个网上互动之外，你可以知道这个网站的赞助就是 Chris Wah， 我想大概是他，你就开始认识 Chris， 那你就不仅是跟一个那个信仰在这里互动呢，乃是一个人，一个活的人在这里互动。但 Chris 成为如此的可爱的话，他其实也是非常可爱的。到那个时候，你就不是说啊，我相信这是他所相信的，我认识这个人，因为我跟他谈过话，他是很可爱，我非常欣赏他，他把他自己分支到我的里面，注入到我的里面，我跟他有一个生机的关系。如果我能够用这个例子的话，圣经同样的也不是一堆的宣告，一些信条，一条一条，我信这个，我信那个，所以你开始与他有对话，不仅是与他有互动，不跟这些，不管是在这个圣经之后的这一位神开始有互动的时候，那就是主的自己有互动。当你开始与他有互动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灌注到你的里面，你就开始欣赏宝贝他，然后他就光照到你的里面，哇，你就真正的有这个活的信。我们这里讲到连结的信，是一个是我们能够与那个人连结在一起的，就是连结的信。其实罗马书第四章讲到因信称义和所有的这些话之后，再给了一个例子，这里讲到一个人，他是与神在这里是有互动的。他说神首先光照在亚伯拉罕，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对他说话，然后他就离开了所以不大米大雅，你说不大雅，然后所有的都是一个显现，乃至都是在于神的显现。所以就着一方面的意义来说，你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他对着神自己的回应与反应。 欣赏与宝贵。如果你告诉我的话，要信 Chris Wilde， 我说好，我相信 Chris Wilde， 就好像我信奥巴马一样，奥巴马一样，因为我不认识他嘛。你问我说要有盲目的信，奥巴马，但如果认识 Chris Wilde， 他对我来讲是如此的亲切，他每天他把他自己关系到我的里面。我说我现在开始对 Chris Wilde 有信心，我的信心不是个客观的信仰，而是有一个回应与反应，是对他对我的显现照耀吸引的，就他这个人的回应。所以我用这个小小的例子，你就能够领会这个点。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在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但不还停在这里，乃是我因他儿子的信而活。他爱我，为我死了自己。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信，因为神的爱向你显现。哦，你可以说，哦，他爱我，自然而然信就冉冉而生了。我不是说你不应该相信圣经的话，每个人都应该相信神的话，但是对这个还有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个度量，那就是你需要摸着这个活的人位。当你摸着他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就是有一个回应。举个例子来说吧，其实在新约里面你可以读注解，就是呢，我想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这里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这有两个非常好的注解。好，请仔细听，在新约里啊，很多地方你说要信耶稣基督，在原文就是耶稣基督的信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因为这个耶是耶稣基督的信。到底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我说我相信 Chris， 那换句话说，我操练一个相信的行为，信他，但是我不能说我有 Chris 的信。如果我有 Chris 的信的意思，就是说 Chris 的信成了我的信，我怎么能够这么说呢？但是新约里所说的完全就是这件事，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信。那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说我宝贝基督到一个地步，他的信就成为我的信，就我所有的信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信。所以这里有个注解，一章九节，信同时是一个对象，也是因着我们欣赏宝贝这一个，这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那个注解里面，也就是一个反应和回应。当我宝贝 Chris 的时候就是信，但是我欣赏宝贝他到个地步， Chris 就曾进到我的里面，我就有了他的信成为我的信，那结果就产生出成为我的信，这也就是信。这就是新约里所说的，如果你用这样的罗马书四章的例子，亚伯拉罕所信的到底是谁？他乃是信那称无为有的，就是由生出雅各，也就是叫死人复活的神，那就是他把以撒从摩利亚山上 在这里献上之后就拿回来的时候，我是讲到经历这一方面。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因为你是不是必须要有足够的力量在这里向才能相信主吗？不是， 突然之间你一呼求主就看见了一些话，或许你没有用肉眼看见什么，但是你去看见了，那个东西就进到你的里面，你开始爱他，就开始宝贝他，自然而然的就有一个回应，那神就称那个回应为信。因着他喜欢到一个地步，他就称义亚伯拉罕为信，称那为信，他就称亚伯拉罕为义了。所以有更多的这个传书，他就向亚伯拉罕应许要生出以撒，有一个儿子以撒。当这个儿子出生之后一段时间，神就说把他归回给我，然后神就光照在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向神有所回应，然后神又再次向亚伯拉罕传出，亚伯拉罕又再向神有所回应，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所有这些啊，就是信亚伯拉罕信心的行动，也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行程和旅程。所以在这里说的是从信心到信心，这个福音是从信心开始，也结束于信心。一人必因信不仅而得生命，同时也因信而生，得生，凭信而活。所以我就再把这个点向你们稍微打开一点，给你们分享到在这里关于信这件事上还有许多的丰富。所以什么，我们都是信仰之家，我们都是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徒，我们乃是他的后裔，我们相信那称为有的神，我们相信那叫使人复活的神，是复活的神。这就是信的所事。好，我们来读一下几个点。信徒的信实际上不是他们自己的信，乃是基督进到他们里面做他们的信。这里你有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还有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的经节。我建议你们读那里的注解。第四重点，信乃是信神事。信神事就是信他是我们的一切，而我们一无所事。哦，你知道当你是全能的时候，你不相信神，不是，你只相信你自己。你是我来到一个情况里，我就说我放弃了，我就是弃权，我挂白旗。我告诉你，当你不能的时候啊，神就能了。我们中间有一句话是常常说的，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或许是 M 爸爸或者是尼弟兄说过的，人的尽头，我们所不能做的，我们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当直到我们看见我们不能的时候，神就不是了。你是这样个好丈夫吗？你的妻子宝贝你到极点，这是非常好，其实你还没有来到你自己的尽头嘞。有一天你说，哎呀我放弃了，哎呀我真不能做丈夫，我不是可做丈夫，我不是啊，哦我哦主啊，我不是，我就不是啊，主啊，只有你是。任何人来到神这里，人非有信，神来到神面前必须信神是有神，或者神是神说我就是那我是，我就是主耶稣，我不是爱，我不是丈夫，主啊你是爱，你是丈夫，你是父母，你是母亲，你是父亲，你是唯一那是的。这就是信，信乃是信神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就是神是，他是我们的一切，他是我们的爱，他是我们的丈夫，他是父亲，他是你写在那空白支票上的一切。那个空白的支票已经在你手中了，只要在上面写你所需要的是什么，他就是。 第五重点，我们信心的灵乃是将那看不见之神的一切直实到我们里面的器官，我们必须运用这器官，将它一切客观的琐事牵移到我们里面来，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神是真实的，神是在那里，神是宇宙中的实际，但是如果你没有信，你就看不见。所以音波在这里，如果没有收音机，这个音波是对你来说是不真实的，是虚空的，是你如果有一个对的一个器皿，你就一个仪器，你就可以把这个音波收到里面。同样的，我们人的灵，也就是那个接受的器官，当我们操练这个灵，我们就是在那里调频，当你调到对的频道，你就开始把神指示出来。信就是那所望之事的指示。这里讲到信心的灵，这是我们灵的一个器官，就是把这运用这个器官，叫它一切客观的琐事牵引到我们里面，把一个所不看不见的那些客观的，就成为我们里面主观的经历。第六重点，我们所有的信在实的面都是同样的，但是信的量有多少，乃在于我们有多少接触活的神，使它得以在我们里面增长。这里有个救得救，什么得救的信，起初的信，在这上面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就说所量给我们的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生机的关系，这个连结的关系，亚伯拉罕所有的这个信乃是与日俱长的。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这里讲到，这每个人信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度量都不一样的，就是就人来说，我们都得到同样的信，但是为什么的操练，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与神之间的传输与宝贝，就使这个信得以长大。在使徒行传六章五节就说到了，这斯提凡是蛮有信心的人。哥罗西书二章十九节，我们乃是借着与神的增长而长大。当我们经历神，我们里面就有神的增长，我们乃是以神的增长而长大。那就是信仰之家，这不仅是教条之家，乃是一个一般人与神有互动、有关系、有神自己的传输、欣赏、宝贵和回应。好，最后一个点，第五大点，教会是神的以色列。加拉太书六章十六节说，所以无论受割礼不受割礼，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做心照，凡照这标准而行的，愿平安临到他们，就是临到神的以色列。这就是讲到教会说的。所以这里教会乃是称他为神的以色列，对你我来说或许意义不大，但是保罗他原先是身为犹太人的，他被养大的时候就是犹太人，他就是犹太人，他对他来说以色列，以色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词。所以他说，你们这些人从外邦人各式各样的人种，彼得所看见的那块大布和许多不洁净的动物，就是你们这些人乃是神的以色列。哇，这就是对保罗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他就说在这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在旧约里神有确定的一般人，也有确定使这般人成为这般人的这个方式。所以神的祝福、神的工作、神的法则、神的应许完全绝对的单单在这一般人身上。但是才看，所以保罗现在看见了更新的东西，他看见了神有另外一般人，这一般人神的子民就是神的新以色列。这一般人在他们中间，其实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什么？ 但就是你有更多的神坐到你们里面，使你们能够做新造，这是极关紧要的。如果你是在旧造里面，你在如果就是总统总理，你在是神来讲，你只是零，在是零，不管你是总裁，不管你做什么，都只是零。你知道旧造与新造之间有什么不同呢？旧造有神在其上，却没有神在其内，但新造乃是有神在家道里面，神家道里面就是新造，神家到人性里，那就是新约。所以割离无关紧要，不受割离也无关紧要。今天如果你吃猪肉，无关紧要，你吃素无关紧要，如果你吃，你实行这个，你实行那个，都无关紧要。极关紧要的乃是你有没有神在里面，你里面没有神呐、啊，什么都算不上数。所以受割礼无关紧要，不受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做新造。所以我们需要照着这个准则而行，这个准则而行的，凡照着准则而行的，如果你来读在第五章加拉太书五章，你需要照着灵而行，这样的行就是 stokeo， 是一种基本基础的行动，但是照着某一个方向每一个目标的行动，那是在灵里的一个正确的行动，就是进到你的里面。但如果天天你不照着你旧造而活的话，哦，我真是，我就是喜欢墨西哥的这个煎饼，墨西哥的这个，就是因为这 taco 这件事没有罪，没有，我可以向你保证没有罪，没有世界的参与的，但是我却向你保证这里没有神。不要告诉我，在这个墨西哥卷饼里有神哦，但是如果你吃taco 带着平安公义和圣灵中的喜乐的来吃的时候，你在那里就有神了。你这么做的时候，你是在新造里，你乃是照着这准则而行。这个准则是什么？就是凭灵而行的准则，不要照着肉体而行，乃是要照着灵而行。如果我们这么做，平安就临到你们，你们就会成为神的以色列。当然呢，这个词如果你读旧约，特别是读创世纪，我们在暑期训练会讲到创世纪，在那里你就会看见这个题目是给了这个人，他是在旧造里非常的强壮。我是讲到雅各他经过主的对付，主在这里不断的捏脊压扎，上摇下按，在这里重新构成了他，直到他这个人呢、啊，来到在这摸着他的这个大腿的筋，所以他失去他的力量。好，现在你就是神的以色列了，你现在是王子了。在这之前，你只是一个抓夺者，一个篡夺者，一个真正的犹太人。现在你是神的以色列，你是神的王子了，也就是神的王子了。所以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在对做工做工，神做工到一个地步，直到十二章我们就成为基督的身体，到十四章我们就成为神的国。这神工作的末了，神称义融化变化的终结，就是要我们能够被产生成为国度的一般人，也就是产生神的以色列。所以让我们羡慕这件事。你会说，哦，王子是很强壮的，但是请看看那第一个王子，他是掰咖这个白脚的瘸腿的往前，所以你在这里看见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这些力量。有几个圣徒就提到李师母， 因为有些人认识李世牧，他外在看起来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满了皱纹的老妇人，但是我告诉你，他里面是神的王子。但我如果有一个录像，本身看到那个录像，他说我们姊妹们在教会生活，你特别年长的这些师母，外在里看起来是如此脆弱，什么都不是，但是里面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为教会祷告，我们很强，我们能够征战。你听那个录像的时候，你就说，看啊，这里有个神的王子，这是一个真正神的真正的以色列。我的时间已经到了，这五个启示是不是美妙的启示呢？那是讲到召会的定义。好，我们不要停在这里，只是停在定义这件事，让我们继续做成我们的经历。好，当人来到的时候，不是看见外在的东西，他们来是看见到神在我们中间。愿主祝福我们。我告诉你，我非常喜乐，这个周末看见有许多年轻人，看见许多不同的人来上来排队。我告诉你，那就是这个特会的高点，但是不要超过钢琴啊，铃声响起就要下去。好，好，稍微祷告一下，20秒，然后我们有两位弟兄分享，你们之后也可以分享。